各位早上好，今早要与你们分享的题目，看见神的荣耀。那刚才在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呢，有两次这一句话出现啊，一次是讲到看见神的荣耀，第二次呢是讲到看见神的荣光。那今天你落到这个基督教的书局去呢，会看到一些书本，那内容呢是讲到某某人他在异象中呢，他到了天堂看见神的荣耀。那有一些呢更直接的说，他们亲身的体验到看到神荣耀的事情啊。那到底什么是看到神的荣耀呢？我希望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解释看见神荣耀的意思。那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的背景是这样，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这离开了埃及呢，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十六章一节说，他们是在出埃及后的2月15日。若我们倒回去看十二章，那以色列人呢是在一月的时候呢，他们神吩咐他们守安息日，那预备，对不起，守逾越节，好预备那要出埃及啊。所以从十二章来看呢，十六章是一个月后的事情。那若我们看圣经地图的话，以色列人已经走了一段路，有人说他们已经走了360公里路，30天的时间。那每一天他们约走了12公里路，这是一段好艰难的路程。因为要记得他们行走的这个地方啊和环境不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呢路是铺好的，所以很平的，很容易走。他们是在沙漠旷野的地方走。那第二点我们要记得的就是那人多啊，解经家他们预算的这个数目呢有不同，有的说有150万到200万人。我也曾经看到一本书，据作者的计算呢，他说当时啊应该约有200到300万人啊。那以综合的来看呢，我们说最少那时候都有100到200万人啊。所以你可以想一想，100到200万人在一起走路，这个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那一天要走10到10公里路啊，这更加是一个挑战啊。那今天来讲呢，我看很多人都不想走了，对吗？但在那时哈啊，你不走也没有法子，你还是要走。十六章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那时候的感触，应该很疲乏了，同时呢他们的食物也用尽了，加上不知道这个将来要面对的事情，这使到他们呢就开始向摩西发怨言。第二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投诉的是什么？他们肚子饿啊，缺乏了食物。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一个月的时间，这些时候他们又往后看，看到什么？他们想到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吃的食物。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 是要叫我们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你看他们的投诉啊，他们现在埋怨说是摩西亚伦呢害了他们，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那我们回头看一看，到底是谁要他们从埃及出来？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在埃及地的地方呢受苦，对啊，他们是奴隶啊，他们需要每天的干活做工啊，其实睡的时间少。那关于吃的，他们吃得饱吗？这里看起来好像他们吃得饱啊。即使吃得饱，我们知道他们在埃及呢是在受苦，不但是在受苦，因为更重要的，他们没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乡，一个国度。他们天天哀求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最终神兴起了摩西和亚伦，摩西和亚伦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但十六章呢，他们却埋怨摩西和亚伦。在这里圣经要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是一个人的一种自然的反应，或者说这是我们人的软弱，对吗？啊，当我们在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时候事情不如意，我们求神改变。好，神帮我们改变了，就像神帮助了以色列人，把他们救了出来，他们已经出来了啊。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在新的这个阶段里头呢，他们又面对了一个新的考验，他们又开始发怨言了。那他们往后看，他们认为处在以前的那个状况比较好啊。那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处在以前的那个状况好呢？其实不是啊。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在什么的情况，问题是在于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带着怎样的心理去面对前面的困难。其实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人那亚伯他们的手，他们应该感恩啊，他们应该高兴啊。那还有神有允许要照顾他们，带领他们到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圣经常常引用的那几个字就是牛奶隐秘的地方，一个肥美的地方，一个属于他们的国家，他们可以抓住这个允许然后勇敢前走啊。但以色列人的经历就反映了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对吗？我们都前往天家，在往天家的这个路途呢往往我们会遇到一些考验难题挫折也有疾病当我们受考验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如何的想的呢？我们也不是像以色列人那么样的埋怨那我们也同时说，神带领我们进入天堂美好的地方，我很肯定我能够到那个地方。既然我们肯定能够到那美好的地方，我们也有神的允许带领着我们，那我们要勇敢前行。以色列人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好发怨言。那时间不允许我们来看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发怨言，结果呢，就是有一些人不能够进那应许之地，有一些人在旷野的地方被毒蛇咬死了，也有些人呢地开了，他们就坠落那开的地。谁带领以色列人来到旷野呢？那同一个问题就是，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 我们认为我们对我们不好的一种状况呢，答案很直接，对吗？是神带领着我们。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八章第一和第二节，生命记第八章一和二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并且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所启示应许的那地。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神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呢，是要试验他们，知道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心内是怎样的，看到他们是否是一群顺服的人吗？所以同样神也是在这样的考验我们。那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呢？答案很明确，对吗？那我们顺服神，我们肯面对那试验，这证明了我们是顺服神的人。这里要告诉大家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进入不利的局面呢，神他知道，所以神不可能带领我们到一个不利的局面而他不知道。神他亲手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今天我们可以说神带领我们，每个阶段他都在带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受的考验，我们也说是神带领我们。那你会问，神带领我进入这样的一个局面，让我受这样大的考验，他知道吗？他有没有一条开路？那答案也很明确，就是神知道。因为生命记第八章二节告诉我们，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旷野，今天是神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受考验的局面。第二件事情，神不可能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而他没有能力来供应我们的需要，这个是一方面的来讲。正面的来讲，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神都能够来帮助你。你相信神能够帮助你啊？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处在好的情况里头或者是说我们经历了胜利，那胜利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若失败的话呢，有多少人能够说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呢？在这里要讲一句话，就很多时候两个基督徒在比赛，那在比赛两个基督徒都求神，神啊给我胜利。那你想一想，基督徒 A 求神给他胜利，基督徒 B 也求神给他胜利，那你想神要答应谁的祷告？当然只有一个能够胜，对吗？不能够说两个人都一起胜的吗？所以比方说 A 胜了，那 B 败了，那请问 B 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呢？希望我们能够这样的说，感谢神 虽在这个比赛呢我落败但是神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跌倒，那我们用时间来查考一下，我们就发觉到原来神有一个很好的功课要我们学习这功课是不在你在顺境的时候能够学到的，那感谢神在逆境你能够学习到。因此我们不怕处在逆境里头，我们要同声的来感谢我们的上帝。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会供应你粮食从今天开始粮食要从天掉下来。那我们也知道那个粮食的名字了，那叫做玛纳其实呢玛纳呢是照着原文的一个拼音，因为没有的翻译那圣经也告诉我们玛纳就像有蜜糖的那个饼，就是很好吃的饼那个味道应该是非常的好。神说每一天我要供应你有饼，所以你在第一到第五天呢你要收取呢第一到第六天呢你要摄取呢一天所需要的所以一天你需要十片那个饼的话10块那个饼的话，那你就拿起十片就好了不好多拿，不好以为我可以收到明天那有人尝试把它收到明天，结果是怎样变成虫了，坏了所以神说收一天的就够了，那只有在第六天对吗？第六天要收两份，为什么两份呢？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安息日呢他们不可以工作对吗？所以在第六日呢他们就收两份。那很奇怪的，在第六天所收的多余的呢在第七天隔天呢它不会坏那道理又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神供应我们的需要，供我们每天所需要的他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度过这一天，明天他再给我们力量，他要让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是不会穷尽的，他会天天加倍的给我们他的恩典。那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恩典吗？其实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神已经显示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平安的在这里聚会，感谢神，神他看顾我们，我们要懂得感恩。第七节告诉我们，早晨你们要看耶和华的荣耀，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这个是第七节然后你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这里呢，神就用了，摩西就用了这一句话，你们要看见神的荣光。那看见神的荣光和看见神的荣耀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今早呢就要以这样的一句话来你们分享，看见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是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荣耀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一句话的意思。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位信徒都能够看到及明白神的荣耀。 请打开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上帝。那换句话说，圣洁的人能够看见主，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还有一节在八福里头呢，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们要看见神。所以首先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我们是否在生命上是圣洁的，是清心的呢？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洁的必见到神，清心的人必见到上帝。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看到上帝的荣耀。那上帝的荣耀其实有两方面，或者说我们可以以两方面来解释看到神的荣耀。首先，当我们说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是说我们看到神的本质， The nature of God， 本质。在圣经里头呢，有很多这个祝祷的记载，比方说在犹大书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让我为你读这两节的经文。犹大书二十四二十五节，这本书呢只有一章。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暇无痴，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再看另一处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这一节也是圣经里的一句祝祷，一句 benediction。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节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这里又告诉我们有关保罗的一个祝祷。那保罗在这个祝祷，还有犹大在这祝祷里头呢，提到一些上帝的本质。比方说他说尊贵威严能力权柄，他又讲到神是永世的君王，不能朽坏的，独一并充满智慧的神。那这一些字呢，都讲述了神的本质。那神是谁呢？当我们说到神，首先我们要知道他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充满威严的，充满荣耀的大能的神，他是那一位创造的主宰。所以当我们说神的荣耀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圣洁。每当我们读到神荣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旁边有这个字圣洁。 人非圣洁就不能够得见神，对吗？清心的人他要看见神，所以还有很多处的经文。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本质的时候，他最大的特征就是他的圣洁。所以我们谈到神是大能，大能，对，神是大能，他是万能的神，但有一点要大大的影响我们每个人的信仰和生命的是，神是圣洁。所以若我们说我们信靠神，但生活上却没有圣洁的话，那我们要质问啊，我们是否认识真神呢？因为认识真神的人，他必定会高举神的这个特征，就是神他的荣耀，他的圣洁。所以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也是告诉摩西，记得吗？在显现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烧着的那个荆棘，那个 burning bush， 那一直在烧，但是不会烧尽，不会把那个荆棘，那一颗小荆棘把它烧成灰，一直在烧。然后神呢就向摩西说话，首先他说，你把鞋子脱下来，你处在的地方呢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是圣洁呢？不是，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当神在的时候呢就是圣洁，这地方就是圣洁。那你看我们这个会堂，这个会堂是圣洁的地方吗？这个地方是圣洁的，是因为神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是圣所，因为我们有神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希望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圣洁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就会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 Worship God in the beauty of holiness， 是英文的翻译，以圣洁的装置来敬拜神。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的这位神是圣洁的。记得所罗门王为上帝建造的这个圣殿，那在历代志下的时候呢，他已经把殿建好了。那一天他把殿献给神，那有献殿礼 Dedication of the temple。 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一天有云雾还有火降在这个殿的当中，那有火有云降在殿里头，那我们可以想象，云可能云可以没有问题啊，我们到云顶啊，你可以看到那个云雾，对吗？吹过来的时候啊，你看不到对方啊，或者对面的建筑物啊有云，但是火降下来，火降下来不是把殿烧了啊？但很奇怪，火可以降下来，但是地方不会烧啊！这就是神的他的特征啊。到底这个云这个火降下来有什么意思呢？云火都代表着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你看到天上的云是白色的，对吗？白的，圣洁的神。你看到火，火洁净一切的不洁的东西。圣经有说，有一句话说，如今受到火的考验就变成金晶，闪亮的金晶，所以火有那除去这个污秽的功能。那总结的来讲，就是讲到神的圣洁。那一天所有到圣殿敬拜神的人都看到有云有火，其实他们看到的是上帝的 荣耀。请看历代志下第五章，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会读这一处的经文。那第五章讲到殿里经建好，第七章讲到这个云和火降在这个圣殿里头，神的圣洁。以色列人看到上帝的荣耀，摩西看到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同样也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你有看到神的荣耀吗？你说我看不到，那我们就要问一问自己了，我的生命是否是圣洁的啊？我是不是清心的人？那清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心里头，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态度是不是合乎神的呢？若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行，我们必定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好，我们讲到这个看见神荣耀的第一个意思，我们来看第二个意思啊。你知道这个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吗？就是当我们说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是说看到上帝的本质。现在我们说看到神的荣耀，第二件呢就是看到神的大能，神所行的大能。当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看见神的荣耀，这句话带有什么意思呢？记得第七节呢是讲到神要供给他们有粮食，对吗？粮食要从天降下啊，所以你看到神的大能，神可以把这属天的东西变成能够用在这个地上的神的东西，使到我们人得益处啊，这就是神的大能，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做得到啊！神把食物从天降下来，让以色列人能够吃得饱啊。过后呢，以色列人求要吃肉，对吗？那神就供给他们鹌鹑鸟，鸟的肉啊，他们也吃得饱足啊。所以每一天都有这一群鸟来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营中啊，啊！你可以想，这些鸟会不会来到旷野？鸟他们很聪明，对吗？为什么要到旷野？没有树，没有水，没有食物。但是，当神召他们来的时候啊，他们不能够抵挡，神就把他们召到以色列人营中，为了要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所以以色列人每一天都看到神的大能啊！讲到食物，我们也要讲到水啊。你记得吗？他们没有水，那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水是苦的，神告诉摩西你把这个树枝砍了下来丢在水里头，水就变成甜了啊！摩西照着做，水就变成甜了。那来到另一个地方又没有水，神告诉摩西你用你的杖，水就出来。所以每一天以色列人看到神的大能。那你说牧师，我每一天怎样看到神的大能？让我拿一些很实际的例子来讲哈。那我们能够出门回平安的回家，这不是神的大能啊？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事情呢当作以为然的，对吗？我出去一定平安的回来，但你有没有想到有些人真的出去但是不能够回来？但我们平安回来，这是神的大能，感谢他。 那你说哦，这个是很显然的哈。那我又在讲，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啊，你可以想，你吃食物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这个食物对我们有没有益处？若你每天在想，哎呀，食物里头有毒有肮脏，我不可以吃，那你要怎么办？其实我们在饮食的时候都是凭信心啊，感谢神，我们就吃了下去哈。偶尔呢，偶尔有一点不舒服啊，可能食物啊肮脏，我们说食物中毒了，对吗？偶尔，不是每天，是久久一次。那久久一次呢，其实也是有它的好处了哈。啊，圣经不是圣经，医生说把这个肮脏的都把它排除出来了啊。啊，很奇妙，对吗？当然很不舒服，但是你把所有的这个还没有排除的哈，把它排除出来。所以我们每天饮食的时候啊，觉得很饱；肚子饿的时候吃得很饱，我们觉得很爽快，对吗？啊，很爽！这是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啊！但是我们看不到。在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事情呢？就是当我们不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对吗？我们说，哎呀，神啊，你在哪里？那每天好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说，感谢神，你帮助了我？哎，请问我们有多少位平安回家，在家里头坐下来说，神啊，感谢你，我平安到家了。有多少位这样讲呢？很惭愧哈，我不常，偶尔记得我还会讲，啊，说感谢神，对吗？尤其是出远门回来了，啊，出远门回来，对吗？啊，那感谢神啊，保守，然后呢，这几天给我平安回到家，啊，但是每天呢？把事情当作是以为然吗？事情就这样的发生，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结果。好，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是讲到神的大能。希望我们天天能够看见神的大能，神很愿意彰显他的大能。你能够信靠他吗？你愿意让他来考验你吗？其实你愿意的话，你更能够看到神的大能，这是一个真实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荣耀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很简单的，我要说就是，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必定会改变。首先，我们改变更像主耶稣。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闪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当我们天天看着神的荣耀，我们就会更像神。我不知道这个是证实的吗？真实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去参加这个夫妻的聚会，我们这里没有夫妻的聚会，这个是非常西方化啊 ，couples fellowship 啊，这里不常有。那这一次呢，是一位美国的宣教士他主办的，所以就到他的家啊，然后他就叫那些结婚超过30年的啊，那一次我跟太太去的时候呢，我们只是结婚第一年，只有第一年，我记得还没有孩子啊。 第一年。那他说结婚三十年了，所以就有好几对三十年了。然后这位主人呢，他就说：“你没有看到他们这一对对的夫妻有什么地方是相似的？”啊，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你没有看到他们的样子、他们的举动啊、他们的喜爱的哈有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很注意的看，哎，是啊，这些夫妇哈、哦、和共度哈、哦、这三十年的婚姻啊，每天对着哈、哦，他们样子都看得一样嘞，很奇怪。我说没有证据啊，没有医学的证据啊，但是这个是照着那一天那个聚会啊给我们看到的。哎，他们的样子一样。但我注意看，当他们吃饭的时候，哎，也有那种有相似的地方哎。用那个叉刀的时候啊，有相似的地方。那不讲人，我们现在讲神。若我们天天面对神，保罗说我们要更像基督耶稣啊，所以每天照着基督的镜子，当然我们需要照镜子啦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照基督的镜子，那使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第二个结果，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必定会敬拜神。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八节，摩西急忙俯伏下拜，记得吗？他说：“神啊，让我看到你啊。”那神说：“你不能够看到我，因为看到我的人呢必定死啊。”但神说：“你会看到我的影儿，我的背后。”真的，摩西看到神这样的走过，只看到神的影子，他的背后。虽只看到神的背后，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急忙的俯伏下拜。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必定会敬拜神。这个是事实。怎样讲呢？因为很多人蒙神的福气的时候，他们会到教堂来。但是呢，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远离教堂，啊，很可惜。啊，我们应该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呢，都要来敬拜神，啊。但今早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真正的看到神的荣耀，你必定要拜神。那你可以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同样的，当那些二十四位长老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圣经说他们把冠冕放下来敬拜那一位尊贵的神。愿主帮助我们能够以这样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第三，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啊会很好，它会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当我们认识神，神的荣耀在我们心里头，我们与人的关系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这里要讲一句劝勉夫妻、父母与孩子，你们的关系，若我们要在关系上良好的话，我们要认识上帝。在我的这多年来的这个婚姻辅导里头，我认为只有一句话对每一位将要结婚的弟兄还是姐妹最有帮助的一句话，就是你们的灵命 要照顾得好。因为只有这一点才能够保证一个完美有福气的这个婚姻的生活，其他的没有保证。你说我有很多钱我就可以保证婚姻很幸福吗？你可以看很多有钱的人，他们的婚姻不理想。所以金钱不是我有原则，但是你看那些有原则的，他们的婚姻就很幸福吗？不行。那到头来什么能够保持我与配偶的关系，我与孩子的关系，就是我们要一起顺服神。当我们能够一起顺服神，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我们，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这夫妻的关系也好，父子的关系也好。我们要尊主为大，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必定是和好的。这里你可以参阅以弗所书第四章，甚至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呢，都讲到这样的事情。愿我们今早听到这篇信息后，我们明白什么是看到神的荣耀。希望我们不会这样的去追想看到上帝的样子，没有人能够看到上帝的样子。若有人真正说他看到神的样子，圣经说他是死了的人。因为死了之后我们到天堂看到神嘛。但今天你和我能够看到神的荣耀，让我们天天看到神他向我们彰显他的荣耀。什么荣耀呢？他的威严，他的圣洁，他的大能。若你在这方面看到的话，你已经看到神的荣耀。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你给我们你的话语启示了这个真理，就是看到你荣耀的意思。主啊，我们要追求更认识你，在我们的生活上更看到神你所彰显的荣耀。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忙忙碌碌的过每一天，我们不能够去体验到神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用时间来亲近你，也愿神你亲近我们。那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人非圣洁就不能够得见上帝。求主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天天都能够看到你。求主你坚固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要把他们每一位来交托。主啊，你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他们在受到火炼，主啊帮助他们在火炼的当中，他们不会失志，更不会放弃主你，让他们更要抓紧主，还有抓紧您的应许。求主你来帮助这些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愿神你来供给，愿神你来帮助他们， 克服一切的难题。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